圣经学院课程精灵事工，夏言牧师主讲。
教会里面的长者已经成为很大比例的一群，如何牧养与喂养这些长者成为教会的当务之急。弟兄姐妹平安，欢迎来到精灵事工第19课，我是夏言老师。在前一堂第18课，我们谈过长者的福音工作与精灵宣教，我们探讨了长者福音工作的种类和精灵宣教事工的特点这两个小课题。这一堂第19课，我们虽然从两个方面要来探讨长者在教会与社区的服事的课题，第一个小点是要说从专业或技能来做服事的工作，第二个是投入社区与教会的跨代同行的服事。但是这两个部分啊，刚才我们提到说用专业或技能来服事，第二个是投入社区和教会的跨代同行，这个服事这两个部分有点类似像一个铜板的两个面，很难只谈其中之一而不牵涉到另外的一个，所以在我们这一堂里头会把这两个小的课题融合成为一个大的课题来谈，就是如何用专业或者我们的技能来投入社区和教会里头的跨代同行的服事。教会里头的长者大多都有丰富的人生阅历，也拥有相当的教育水平和身心方面的成长。在目前为止，教会面对的一个挑战就是长者会多于青少年，我们年纪50岁以上的要比年纪50岁以下的多很多，所以教会的领袖、教会的同工们需要能够善用长者的人力资源，用强来补弱，有智慧的把两代和三代的信徒结合起来，带来教会的健康的成长。所以我们今天就要谈这个教会怎么样推动这个跨代同行啊，跨代同行就是透过两代甚至两三代之间的交往，让长者能够与青年甚至青少年他们能够结伴同行，让他们互相向对方学习，长者用他们的专业知识和他们的工作经验成为青年或者青少年他们职场的一个指导，帮助他们在职场、在生活、在各方面能够更进入状况。而另外一方面，这些青少年他们也发挥另外一个功能，有点像逆向的指导，让长者们从青少年的身上取得活力和一些新的知识。在这个时代当中都使用许许多多的电子的科技的一些产品，新的手机啊，新的这种平板电脑啊，新的上网的方式啊，新的网页网站啊，或者做 podcast 啊，或各种东西，青年人比长者有时候更熟悉，更容易进入状况。所以这是长者们我们可以从青年人那边学到的一些功课。一般来说，在青少年当他们在成长的时期，能够得到不只是父母，得到父母和父母以外的长者来帮助他们作为他们的导师的时候，这些青少年就比较能够继续的留在教会里头，能够有机会健康的成长与服侍。如果教会的初中生能够得到高中生或者大学生或者长者作为导师，就减少了这些初中生或者青少年他们信徒的流失，更能够帮助教会的健康的成长。所以职场的指导和职场的体验，这是青少年这个世代他们所需要的。如果教会能够建构、能够建造起这个平台来帮助青年人的成长，帮助他们能够在这个方面有学习、有得着的时候，是一个非常有价值的一个事情。对长者而言，许多的长者他们会觉得分享专业和工作往往要比要求他们分享信仰或者做一些见证，他们觉得他们的专业和工作更容易，因为他们做了几十年，每天都在做，你要他讲一篇道或者做一篇见证教一个主日学，他们有时候觉得很有压力，但是讲他们的专业他反而不紧张不怕。所以跨代同行的计划并不只是多了一个节目或者一个活动， 而是怎么样我们牧会的同工帮助长者跟那些青少年，就接受长者引导的这些青少年们，让他们能够见面，可以交谈，鼓励这些长者们可以开放生命，让长者跟青年人一起共同成长。教牧同工就定期的去关心这些长者，关心这些做导师的部分，去了解他们的进度，了解他们有没有碰到什么困难，或者需要提供什么资讯和资源的部分。青年人需要长者与他们同行他们的成长的道路，真诚的关系，他们彼此也很真诚的，彼此的那个好的关系是吸引力的所在。当青少年感受到教会对他们个人的前途关心和关注的时候，而且青少年发现教会投入资源去建造他们的生命，也建造他们的专业的时候，这种真挚的这种情感，这种真挚的关系，会是让青少年能够留在教会而且能够健康成长的一个关键所在。所以在这个时代当中，我们常常说，不论所谓的是 X 世代或者 Y 世代或者 Z 世代的观念，他们都要比他们早出生的长者们的那个观念有很大的差别，有很大的差异。当教会普遍开始老化的时候，当教会的年轻人普遍在流失的时候，现在又遇到这个新冠疫情要进入后疫情时代的时候，教会就承受着更多的挑战。如何在后疫情的时代让教会的长者跟他们的年轻人可以跨代同行，是成为我们所有教会同工们所面对的一个挑战。让我们好好的去祷告思想，去推动鼓励长者能够跨代同行，让教会可以有突破，让整个的教会可以突破和成长。因为在创世纪第十七章第七节，耶和华就对亚伯拉罕说，我要与你并你世世代代的后裔建立我的约，做永远的约，是要做你和你后裔的神。所以在创世纪十七章第七节，耶和华神就对亚伯拉罕说，他是要做他们跨世代的神。神不只是亚伯拉罕的神，神是亚伯拉罕和他世世代代后裔的神。所以神所跟亚伯拉罕所立的约，也同样的会祝福他后代世世代代的后裔。所以求神帮助我们看到神的心意，投入神的使命，在与神同工当中带起教会的长者们，让他们能够带起下一代的年轻人，接着一代一代的往下头带，然后在跨代同行这个使命或者这个侍奉当中的关键，就是需要建立好的关系，还有彼此真正的尊重。我现在会使用这个职场的例子来帮助教牧同工来了解跨代同行的部分，因为这个跨代同行在职场的方面已经是用了相当的年日，所以比较有多的例子可以使用。我们举一个常见在职场当中所见到的例子，就是当资深的员工遇到年轻的主管的时候，就有很大的挑战。因为资深的员工他们有经验，然后年轻的员工啊，新进的员工他们有冲劲有创意。跨代同行的关键就是怎么样能够让资深的和年轻的他们有彼此互相信任的关系，然后彼此能够互相尊重的关系，然后朝着他们共同的目标去迈进，朝着他们所需要前进的方向一起来努力。资深员工和年轻的员工都要学习，不但要自己在职场上成为一个更好的人，也要帮助自己的同事或者下属或者上司能够成为更好的人。在职场上，无论是之前的菜鸟或者资深的老鸟，都要先学习放下成见和老我。他们都学习说看别人比自己强，这是圣经上的话语。职场上跨代同行最大的杀手，就是年轻的员工看资深的是你是倚老卖老，跟不上时代的老古板，这是很要命的部分。资深的就会受到伤害，就拒绝了年轻的。而资深的对于年轻的一种创意，常常摆出一副姿态说，我吃的盐比你吃的饭还多，我过的桥比你走的路还多，那种高高在上的姿态， 这种同样的伤害了年轻的世代，这样子就没有办法跨代同心。世代之间本来就是要交替的，在年轻的职场的工作者，他们会有这种初生之犊不畏虎，他们有许多的创意，这是一个企业他们要维持一个活化维持发展的一个必要条件。而资深员工他们的经验更是企业的一个宝贵的资产，所以跨代员工在职场上应该不是互相竞争，或者不是互相排挤，跨代的员工应该是要共同来解决问题，让他们的企业，让他们的事业，让他们的工作可以不断的前进。职场上跨代同行需要共创，双方都赢，就是你赢我也赢，我们大家都赢。而这个都赢的一个结局是建立在彼此的沟通和彼此良好的关系上面。跨代同行很多时候没有办法成功的原因，就是我们彼此看对方，就是看对方的眼中有刺，没有想到我自己的眼里头有梁木哈。所以如果我们彼此的态度不正确，没有尊重，没有好的关系，光是彼此之间的摩擦内耗就把精神和力量都消磨完了。希望跨代同行就需要协力合作，在协力合作之前一定要先分清楚这个团队里面的资深和年轻的员工对于这个公司或对于这个企业的目标是不是有一致性的认同，然后才能够去谈跨代同行，让他们能够向着标杆直跑，让他们能够朝着同样的目标去努力。21世纪讲究的已经不再只是年资而已了，21世纪所讲究的不只是年资，而且是需要有与时俱进的一种适应力，能够适应这个时代，能够跟上时代，能够赶上这个时代的改变。在这个时代当中，不论是年长和年轻的，我们都需要先认清自己，我们才会有行动能力，然后懂得去盘点自己的人，能够认清自己的优点和缺点，然后自己的需要，就能够在职场或在服饰上面能够如鱼得水，不容易被取代。资深和资浅员工在跨代协力合作的关键上面还是在于沟通，需要有好的沟通，并且建立好的关系，然后先关系而后工作，先有好的彼此的关系，才能够有好的彼此的合作和合作的果效。跨代的沟通必须是双向的，也就是不同的年龄和年资的世代都有愿意沟通，而且愿意放下自己，愿意做出改变的意愿。而这个驱动的力，就是要对自己所在的单位、自己的公司和企业的愿景和方向有共同的认识认同。而同时带领资深和年轻员工的主管就成为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因为主管他要承担起融合资深的和资浅的两方的共识，也帮助资深和资浅两方可以一起来合作，一起来努力，他成为一个桥梁的部分。所以这个主管是一个关键的人物，然后资深和年轻的员工在职场上要提醒他们不要单单只是抢资源抢位置，抢位置就是他们要抢要升迁主管的这种竞争的关系，事实上鼓励他们在职场上应该是合作而且共同友好的一个双赢的局面。因为资深的员工要能够做出许多时候年轻员工缺乏的在短时间达不到的这种 resource 结合这种串联的一些效果，这些资深的可以做到提供解决问题的经验和贡献，这时候资深可以做到的。但年轻人他们能够有创意有执行力，常常是资深员工是望尘莫及的。所以双方如果愿意彼此尊重，能够善尽沟通，才是跨代协力合作的关键。在职场上常见的是年轻的希望资深的多传承一些经验，而资深的则期待年轻人多承担多努力一些多做一些事情，所以彼此都对对方都有更多的要求和希望，所以彼此都希望别人为自己多走一里路多付出一些。举个例子，年轻的员工如果希望年长的多传授经验给自己，首先年轻的一代要能够努力的跟年长建立起他想要学习想要得着一些经验的这个意愿和动机，这就是一个关系的一个重要性。年轻的人需要警觉到这些资深的人员在某些状况之下，很多时候他们愿意把自己的功夫和经验传给别人，就是不敲给你的时候，这个问题在哪里？这个时候 年轻人也需要小心的去检讨。所以不只是表达一些善意的部分，也表达一些怎么样子让这些资深的愿意能够教自己。而资深的员工也是一样，当年轻人有值得学习的地方的时候，就要把姿态放低，去求教，去学习。职场、家庭和教会都是有类似的一些特质，就是要先同心才能够同行，先有关系之后才能够一起同工，才能够一起共事，才能够一起合作。所以不论是年资的长短，每个人都可能是付出的，也可以是去接受的人。除了在专业的能力之外，也鼓励年轻的人要注意培养自己的软实力，就是品格的部分，因为品格有时候比你的技能走的时间更长远。回到教会的这个层面，教会是否能够跨代同行，这个关键在于教会有没有传福音的意向和使命。我们要帮助长者们看到世代的差异本来就存在，世代的差异也同样是很正常的部分。20年前的60岁的人和20年后现在的60岁的人，即使同样是60岁，但是想法、做法、身体可能都很不一样，因为世代在改变，每个人受到当时世代的气氛、文化还有思潮的影响，会产生不同的想法，这是非常自然的部分。如果教会是一个传福音的教会，传福音的意向成为教会每一个世代一个共同的意向，并且为了要去完成传福音的这个使命，然后教会里头的世代的隔阂就比较容易突破，然后教会里头的跨代同行就比较容易完成。教会与社会是很多时候没有办法完全分开的，因为教会不可能筑一道墙把社会完全隔离出去。教会的人平常在社会上班，也会和不信的人，一些非基督徒有许多的互动，难免会受到社会的影响。所以要帮助长者们明白，教会如果不积极的传福音，很容易就让世代之间的隔阂开始出现问题，让世代之间的隔阂出现在教会内部里头不同的年龄层面。社会如何，教会是很多时候很难去抗拒的。如果没有把教会能够圈在一起的元素，这种各种年龄层做一些整理的时候，这个疏离感就会越来越大，越来越大，并且让世代之间差异的影响不断的扩散发酵，甚至有些教会会在权柄或资源的分配上引发内部的不同的意见，产生许多的张力，就让这个世代的差异变得更恶化，彼此之间更多的一些撕裂。所以传福音是教会的神所托付给我们的使命，也是我们教会要紧紧的好好的去努力，而且帮助不同的世代把目光把焦点定在传福音，为了福音的事工我们摆上我们自己，在其他的部分就不要太过去计较。要帮助长者警觉，我们上一代交棒给下一代会产生一些不一样的想法和做法，这也是很自然的。那我们比较容易出现的问题就是，当上一代的长者交棒的时候，很多时候看到只是领袖退下来，但是同工群并没有大的调整，即使有，即使一小部分的调整，所以接棒的同工，有时候接棒的年轻的世代仍然会面对比较大的张力，面对会众的时候也同样的面对同样类似的问题。所以教会的同工们要帮助长者注意，有些教会面对的是下一代没有人起来，有时候可能是因为教会的年轻人大量的流失，并且没有新一代的年轻人愿意进来，或者是因为教会的文化让年轻人不想进来，因而产生了青黄不接的断层问题。所以教会的同工怎么样去警觉目前自己的教会可能遇到哪方面的挑战，怎么样去突破，怎么样让这个跨代同行能够使长者能够带进更多的年轻人，而且让年轻人更多的愿意进来，这是非常重要的部分。教会的同工要帮助长者注意，我们在服事的时候，上一代的服事的同工我们常常是很长时间委身于教会事工，所以上一代的服事的同工们常常牺牲了许多个人和家庭的生活，但是对于年轻世代的服事同工来讲，他们觉得 教会的服事虽然需要尽心竭力，但是他们仍然会想要保有自己个人的家庭生活。所以这两者之间是不太一样的部分，要帮助长者去认识两代人的观念存在着某种程度的差异。这些长一辈的觉得说，我看重你，所以我把所有各样的工作交给你，但对于年轻的一代来讲，他们觉得委以重任这个含义让他觉得压力太大，他觉得这个担子太重，他觉得他个人的时间个人的空间相对的变少。所以面对这样子的差异的时候，与其不断的强调交棒的概念来做传承，从另外一个角度说不定可以换一个词，说我们用雁行理论这种雁行的结构来思考两代之间跨代同行，或者说交棒让彼此之间有更多的帮补的作用。所谓的雁行理论就是帮助长者帮助大家去认识这些燕子在飞的时候，燕鸟他们在飞的时候排成一个 V 字形，像一个 V 字形一个勾勾的形，最前面带队的那个大雁它承担比较大的压力，它的翅膀的扇动它的方向感各方面它要承担大部分的压力，但是在后头的同伴可以省下比它自己单独飞行可能可以省下 20% 到 30% 的这个力量。所以如果把教会如果当成一个家，大家都是同一个家庭的一个分子，当世代要交替的时候，或者我们要训练怎么样把年轻人带进来的时候，就像在飞行中队伍这个大雁的 V 型的队伍的时候，这个破风手最前面那个换人而已，原先负担最吃重的人他从第一位退下来可能成为第二位或者第三位，但是这个长者仍然在这个群体当中仍然在里头做努力，然后陪大家帮着大家也帮着走在第一位的能够去处理许多的问题，然后大家往同样的方向一起来努力，这样子就会帮助让年轻人比较愿意往前头去承担责任去扛起更多的使命。所以教会的同工帮助长者在处理跨代同行的时候需要谨慎，不要因为两代之间生活经验和观念上的不同造成沟通上的冲突和误会。如何去帮助长者达成跨代同行的目标，除了帮助长者警觉与年轻人之间除了相互了解不同世代和社会环境个人经历的不同之外，还需要理解神所创造的每一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所以人与人之间有不同的观念不同的做法，这是无法完全避免的，也是很可能或者常常自然会发生的，不要把这些当成太大的这种伤害或者觉得是一种没有办法接受的事情。差异很多时候很有可能会引起冲突，所以差异有可能就是冲突的起源，但是彼此的差异不一定就有好或者坏对或者错的差别。在教会里头除非在圣经的原则上有差异，我们需要认真的处理或者知道有好坏对错，但是在于做法，他喜欢是要每一天固定八个小时上班还是弹性八个小时上班，他是24小时的值班还是他有他的假期，很多时候可能是每个人的不同的想法。在教会里面重要的是要调和彼此间不同的观点，不是只要求年轻的一方或者年长的一方来做改变，而是要鼓励我们每一个人的心都要转向我们的父神，让我们的心都转向神之后，好让我们的心跟心都跟神的心联络之后，我们的心跟心能够彼此连接，让教会能够合一，让教会能够和好。我们需要能够帮助长者认识唯有跨代同行愿意传承才能够让教会生生不息地往下发展，然后需要帮助长者明白神赏赐的呼召和特质，在我们跨代同心当中可以在爱里头彼此的帮补彼此的造就，让教会现在老化的情况可以得到缓解，让教会年轻人觉得不容易进入教会的可以他们觉得没有那么困难，因为有长者愿意手牵手带着他们进入状况，不只是在职场，包括在服事，包括在宣教，包括在福音，在每一个部分这些年轻人 他们只要有一个愿意的心，我们有长者陪着他一起来走这条路，让他能够走得稳健，而且走得成功。所以这是我们能够使用我们过去的经验、职场的知识、属灵的生命，帮助年轻的世代进入教会、进入职场，在各个方面来荣耀神。
凡要生形象，成为人的样式，卑微顺服为我，死在十架上，一生顺从天父。
在这堂课结束之前，我们做一个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谢谢你，让我们能够看到你是世世代代的神。天父，我们谢谢你，刚才我们在创世纪十七章第七节，你就让我们看到你对亚伯拉罕说，你是他的神，你也是他世世代代的神。你和亚伯拉罕所立的约，也要成为他们世世代代所能够享受到神给他们的约定。天父，帮助我们看见你给教会的约，不只是我们这一代，不只是我们服侍你的这一代，或者我们被服侍的这一代的一个福气。天父，让我们看见你要我们把这个福气，把耶和华神能够传递下去，让我们和我们后代，我们的世世代代都敬畏耶和华，都侍奉耶和华，都传扬耶和华。天父，帮助我们，让我们在教会面对许多挑战的时候，让我们学习用跨代同行，能够带领年轻的世代，不只是进入职场，更进入教会的服事的工厂，将来更进入宣教的工厂。天父，求你赐给我们教会的同工们，给我们所需要的智慧和知识，让我们能够学习跨代同行里头所需要的一些重要的观念和重要的基本的良好的关系和彼此的尊重，怎么去协调，怎么去安排，怎么去鼓励，怎么去帮助。天父，求你赐给同工们所需要的智慧和所需要的帮助，好让我们能够在这个时代当中，能够在每一个教会里头，我们能够真正建造起一个好的跨代同行的一个结构，好让我们的长者们可以不断的把年轻的世代带起来，我们可以看到有不断的年轻的世代能够进入教会的服事的工厂，能够进入投入教会的服事，让教会的服事不至于荒凉。天父，我们求你祝福我们的同工们，使用同工们祝福教会的长者们，使用长者们祝福年轻的世代，让整个教会在你眼前蒙恩。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下一堂第二十课的课题是帮助长者面对人生苦难，希望您每天按时收听，祝您平安。金陵事工这一门课是帮助教会同工来认识比你年长20到50岁的长者，帮助教会同工来规划有系统的牧养与喂养的事工。希望您每天按时收听，祝您平安。
今天金陵事工课程就在这里结束，谢谢您的收听，愿神赐您平安，我们下次再会。